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用祥和心态看待同修。前几天我们地区几个老同修偶然碰到了一起，在切磋交流中，我发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现象，表面上每个人似乎很祥和，没有对交流问题上的直接冲突，但内心都保留着自己的认识，而对于对方的认识明显的感到有排斥之意。这是我看到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看似祥和的背后都在固守着自我，坚持自我，不接纳对方。这种表现形式有时显得很微妙。作为修炼十几年在法理上成熟的老弟子，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有一个最后的根本突破才是。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在交流中，其中有三个同修为一个话题有着明显的争论之意，甚至表情上有一些不祥和。这时我忽然发现坐在我身边的另一位同修默默无语，面带祥和。我忽然想起常人中的一句话，大智若愚。这种境界的表现有时对人能产生一种震撼，使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在某一方面和同修相比的差距。其实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还告诉我们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选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觉得对于修炼多年的老弟子来说，每个人通过学法和过关，都有自己一些实际的体悟和对法理的成熟认识。如果把自己认识的一点点看得太重或者强加给对方，那就是一种典型的我的表现。当有的同修认为自己的法理很成熟时，当有的同修大谈如何正念闯出模糊时，当有的同修谈自己如何如何时，我清晰地感受到这话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我的影子。试想，如果没有师尊时刻看护，在大陆这样邪恶的环境下，哪一个大法弟子能活到今天？在强大的正法弘誓中，在伟大的师尊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渺小很渺小的。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一段时间里看同修文章时，不自觉地在心里衡量着这个同修说的对，那个同修说的不对，或者有点偏激。这种衡量的背后还是我，似乎符合我的标准和认识就对，不符合的就要说几句纠正一下对方。当然同修之间有不同认识，不是说不可以交流，但关键是别抓住我那个根不放。今天学法学到妒忌心时，偶然又有所悟，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选自转法轮。申公豹认为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其心态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自我。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呢？选自转法轮。这种我在旧宇宙生命身上体现出来是根深蒂固的， 在底层次表现得十分强烈，到高层次上表现得比较含蓄和委婉，都没有离开这条主线。回想自己这些年来修炼的体会，也是不断地用大法洗净自己那个我的过程。有的时候在一件事情上似乎修去了自我，而在另一件事情上自我又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几年自己在和同修接触中，似乎对每个同修的优点都很模糊，而对他们的缺点则看得非常的清楚，记得十分牢靠，甚至在跟同修谈论时还不忘问一句，某某某现在怎么样了？家里修炼的同修跟我说，你怎么谁都看不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啊，怎么回事？其实自己心里十分的清楚，我这个难放下的我，在我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当用我看待周围一切时，一切不符合法的状态都表现出来了。我知道自己在艰难地往前一步步走时，自己在过每一关和去掉每一个观念时，这个我就在一点点蒸发，而自己的心态和表情就在一点点变得祥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雨娟谈由被狗追所想到的。那天我刚走进一条小巷，发了第一份真相资料，那家的狗忽然对我疯狂地叫起来，并开始追我。随之邻家的两条狗也开始叫，三条狗在后面边追边汪汪汪地狂吠。我边发正念边使劲蹬自行车，眼看着狗们就要追上我了，我对他们说，我是来救你们和你们的主人的，不要叫，清除你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三条狗依然步步相逼，紧追不放。这时我忽然想，另外空间那么多眼睛都在看着我，一个大法弟子却被几条狗追得狼狈而逃，这不是太损自己的形象了吗？不行，我一定要把他们定住。于是我发出强大的一念，说一声定，那狗们当即停下不追了。然后我又严厉而又坚定地对他们说，快往回跑。三条狗乖乖地往回跑了，再也不叫了，小巷又恢复了平静。我依旧挨家挨户发放真相资料。由此我联想到，当我们在救人时遇到恶人或恶境，如果正念强大，只说定，也会将他们定住而无法继续作恶了。而且你让他们做什么，可能他们就会做什么。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功能》中说，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其实对于那些没有人性的邪恶之徒，如打死人的、强奸女大法弟子的、禽兽不如的坏人，或那些为首的邪恶之徒，可使用意念指挥，叫其干什么，邪恶的坏人就会干什么。这在明慧网上已经有很多的实际例子。我想到现在被邪灵操控的党徒们正在向邪恶的中心北京聚集，两会在即，黑云压城，恶浪冲天，正是我们发挥正念和功能的时候。全体大法弟子把握好每次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时机，真的很关键很重要。仅举一例，那天早上六点全球发正念时，我清理完自己又清除完宇宙天体中的邪恶生命后，六点十分又加了一念，我要利用自己所有的法器指导邪恶的老巢，灭尽那里所有的邪恶。刚想完，眼前就出现飞舞的金光，猛然间天耳中听到震天的轰鸣声，像千军万马奔腾而过，像巨轮隆隆，法鼓咚咚，像红蓝大潮倾天而下，万千法器横扫大穹，那壮观的场面无法形容。而且我还看到数不清的法器，如神弓、神箭、神笔、巨轮等等，都在横扫宇宙间的邪恶。我感到很震撼，大法弟子的正念真的是有威力的，是很神奇的。当然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才能达到的，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强大的正念，
就看我们相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师父说的每一句话。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的正念强大起来，做一个真正的宇宙的保卫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干扰学法的执着。今日读转法轮，感觉总静不下心来，不得不停下来找找自己的原因，心里猛然一惊。读转法轮昏昏欲睡，读心经文还能勉强打起精神的原因，就是人做学问求知识的观念思想业力还在起作用，说到底还是根本上的坚信问题。转法轮读过多遍了，感觉都知道了，所以不像学习心经文那么感兴趣，不兴奋，这不是人心人学习学问的观念吗？修炼那么多年了，这个东西还存在着，还在阻碍着，让我感觉读大法书无味，背后就是好奇求知识，一不注意就是用人心学习人的知识了，那如何能看到大法的内涵呢？根本上这其实就是对法是否坚信的问题，是否真的相信大法是超常的，一切都在其中，是否真正坚定？如果是，怎么还会受学习表面文字的习惯影响呢？如果不是，或者没有完全做到，那么家里学法都不坚定，都不信，在关键时刻，生死关头，又如何能做到不动摇？即使不会发生这样的考验，怎么达到这种要求，法的要求？正念一定正行，要有行动才是真正正念。学法是一个具体行动，能否学好法，首先体现出是否坚定，是否走师父安排的路，是否是大法弟子，是否能圆满。师父已经把一切都讲给了我们，一切也都在最后的结束中，最近也没有新经文发表出来。我体悟是师父把走正最后的路的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最快的精进，让我们破除人的学习学问的形式观念习惯，清除这些障碍，让我们意识到学法是救度众生和圆满的保证。个人悟道，从某个方面说，救度众生和圆满其实也是一回事，只有圆满了，我们所代表的天体体系内的无量众生才能得救。法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万事万物的答案，宇宙存在的原因，是修炼的对照，是一切，是无比珍贵的，时间也很有限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忽视对家人的救度。据我所知，如今还有的同修家庭环境开创的不怎么好，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是儿女们不支持，怕影响到他们，甚至还有的丈夫反对，提出离婚等等，以至于有些同修干脆离家，在外单独租房居住，避开那些矛盾，认为这样没有家人的干扰更亲近，能更好的学法做三件事，讲真相救更多的人。对此我有一些想法，在此与同修交流切磋。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同修在法理上有不明白的地方，师父明确地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选自转法轮。二，真相没讲清，没讲到位。我的体会是，对家人讲真相最难也最容易，就看怎么摆正这个关系，不需要讲很多的理论，不修炼的家人就看我们的一言一行，如孝敬父母，体贴丈夫，关心儿女，慈悲地对待家人等等，心中有法，即使做好一点小事都可以用来证实法，我们的行为表现在家庭中就是真相。三，求安逸心，怕吃苦，有矛盾就苦，不想向内找去执着，总是想着他如何如何，好像自己还挺委屈的，修炼像是给别人看的，没抓住心性修，在矛盾中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自己， 还有自私的心，我要修炼，我要圆满，你不能干扰我等等。这一切也都是我自己走过的弯路，回头一看一目了然，没走正的路留下的是深深的痛悔与给亲人生命留下的遗憾。我和丈夫离异多年未见面，不幸的是他因病离开了人世，虽然身上带着护身符也三退了，但他最终想见我们却没联系上，人们都说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他明白的一面是想找到大法，更好地挽救其生命，当然这样的事情也有迫害的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每个同修都能从自身的家庭、单位、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中做好，他们都明白了真相后，那么他们在各自的亲人、社会活动范围中也是真相。谈出这几点，意在交流，望同修切莫重复我以前没走正的路，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早日走出家庭矛盾，圆融师尊所要的，救度与我们有着特殊缘分的亲人，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心不正就会招来磨难。奥运期间，本地邪恶迫害十分猖獗，先后有20多名同修遭到绑架，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浮动。一天下午，本地同修气喘吁吁地敲开房门，说某某派出所警察要来抓我，我来不及多想，就离开家去了外地。一路上我向内找，自己到底有什么漏，让邪恶钻了空子。想来想去，我忽然悟到，是自己念不正，才招来了这场磨难。2006年3月，我因恶人密告遭到绑架，本地国保大队某恶警气势汹汹地审问我，说本地三发的真相资料全是我写的，甚至说酒瓶也是我写的。我当然不能配合邪恶迫害，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几天后我正念闯出了魔窟。遗憾的是，自己虽然否定了旧势力的这部邪恶安排，但对该恶警的构陷之词却没有及时解体掉，这就为日后邪恶迫害埋下了祸根。去年从明慧网上看到大陆不少地方都有当地同修编写的具有当地特点的真相传单小册子，我决定动手编写本地的真相传单小册子。此想法一产生，脑海里立刻闪现出当年国保大队恶警说的话，不好的念头接连蹦出来，不自觉地浮想联翩。真相传单小册子发表后，国保大队恶警发现了，会不会想到我？他们要是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当时知道这些念头不正，不是自己的本性想的，是旧势力打到大脑上的。由于当时自己正念较足，很快就把这些不正的念头压下去。小册子编写出来了，在明慧网上发表，对本地同修正实法、救度众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奥运之前，本地连续发生了数起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事件，为了震慑邪恶、唤醒民众，我撰写了数篇揭露当地邪恶迫害的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就在文章发表前后，原先那种不正的念头又反了出来，来势很猛，怎么排也排不掉。于是我停止做一切事情，连续3天坐下来发正念。由于发正念的目的是制止邪恶对自己的迫害，基点是未思的，所以发出的正念威力不大。虽然自己也求师父加持，但用一颗未思未我的心去求，师父怎么帮得了呢？由于自己不能从根本上解体存留在自身空间场内不正的念头，客观上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转法轮，结果就招来了这场意想不到的磨难。一个月后，我回到本地，重新投入到本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某某派出所的恶警也没再找我。这场磨难虽然过去了，但教训却是深刻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当别人对你说什么时，对不正的东西必须立即解体，否则就等于你要了，进入你空间场中，就等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而对于自己头脑中冒出的各种不正念头，必须认清它不是自己的思维， 及时解体它，这样旧势力就没有空子可钻，也就不会招来意外的磨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萧玉的文章《用神念看问题》。由于公司离家比较远，所以我每天早上走得比较早，很多时候都是不到七点就要出去坐车，车程大约40分钟左右，加上等车的时间，经常是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公司，所以常常感到非常的疲惫。两周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工作的地方。离开公司之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必须要好好休息一下，多睡会儿觉，多补充精力。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离开公司后的前几天，我都是睡很长时间的觉，甚至晚上发正念也不起来。可是我发现，当过了几天之后，不仅睡觉时间长，没有使自己精神起来，反而觉得总是困。开始我还想，肯定是由于工作强度太大，所以才导致的这种状态。后来觉得这种状态不对，肯定是困魔在干扰我。明白之后，慢慢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那天，我从当地购买了一份 VCD， 觉得应该好好利用休息的时间，多做救人的事情。于是从当天晚上10点左右刻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边刻边学法，感觉从心脏的地方散发出一股热量，不仅感到非常的舒服，还能明显的感觉师父的加持。第二天去集体学法的时候，都感觉精神特别的充沛。于是我也和同修切磋了这件事，同修也觉得不能放任自己睡觉，应该抓紧时间多做3件事。当天晚上我又刻到半夜1点，还是不困。其实正法已经走到了今天，我们不仅要抓紧这稍纵即逝的时间，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更要时时刻刻用神念看问题。常人如果休息的少，会觉得精力不充沛，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用神念看问题。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修炼人应该做好的3件事，加上重要的辅助手段练功，一定是最佳的修炼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必须修口》。恶党的春晚，某个人又露脸了，他的小品给道德急速下滑的大陆观众又带来了茶余饭后的笑料。最初我看到这个小品时，也笑得前仰后合，里面的一些台词还熟记脑中，每当去饭店吃饭或到商店买东西时，还都会开玩笑地模仿上一句。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这些话作为大法弟子绝对不能说，不单单是其内容低俗无聊，更主要的是我们在认可什么，正视什么。如果你也说，我也说，大家都说，那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场。这个场是什么场呢？它绝不是一个正的场，是一个恶党统治下没有一点正的因素和做人的理念的糟粕。这不仅与大法的要求是直接对立的，就是对最底的神给人定的做人标准都不够。试想，这样的东西大法弟子能整天津津乐道地挂在嘴上去说吗？如果这一点我都认识不清，还不能做到修口的话，那与常人又有何异呢？我在认可什么，选择什么，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正法到了今天，我们的所作所行是在规范世人和影响世人，而不是被世人影响和牵动。神韵的演出使我们悟到，大法弟子给世人留下的就是纯善纯美的传统文化，留下来的都是正的东西，那才是要给未来人效仿的。其实修炼到今天，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的成熟应该体现在各个方面，在修口上应该也必须做好了。对于世间俗人的一些话题和自身修炼上的状态都能够理性的做好，而我自己在这些方面却做得很不好。比如常人式的话多，甚至同修之间见面时尽说一些无聊内容的话题，或者问同修某某某怎么样了，谁谁谁又出现什么状态了，脑子格外活跃，却不在修炼上。自身空间长，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不但不抓紧净化，还不时地向同修扩散。
记得一个开了天目的同修曾经说过，由于不修口和不修意，我们说的或想的一些不在法上的话，念在另外空间真的像山一样巨大，这些物质像电脑指令一样在那边等着，当我们主意识不强时，它会随时打过来支配我们。因此我们要经常发正念清理这些东西。我周围有几个同修，我就觉得他们修口做得真好，你问他们话时回答很简练，而我却不是这样，别人问一我能答十，洋洋洒洒唠个没完，没事时总喜欢给同修或常人朋友打个电话说上几句。这种闲情难忍和无聊的行为恰恰是修炼不成熟和不精进的表现。最近在发正念时，每次都加上强大的一念，彻底清除自己空间场中由于不修口和不修意所积攒的一切不正的因素，净化自己，净化自己。谈出这些意在激励自己，同时提醒有与我行为类似的同修迅速改正，跟上正法进程，达到大法所要求的状态。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神运光盘要单独发放的一点理解。当有同修告诉我说，明慧网编辑部通知神运光盘要单独发放时，开始不太理解，其他的同修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同修说，如果和其他的一起发放，有人一看是法轮功的资料就给扔了。有的说师父也要求我们符合常人状态，顺着人的执着去救人，只要人看了就能够破除人的不好的观念，背后的邪灵就会解体。我个人悟法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让我们以最大的慈悲之心，再给那些被邪党文化障碍住，到现在还不太明白真相，但善心犹存的人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要单独发放，让其感觉只是一台晚会，而只要人看了就能够得救，因为是师父在做，所以有法的强大威力。在具体做法上，我们积累了有一些好的做法，如以前真相讲得好或做过铺垫，就先大量发放过神运晚会感动世界之类的资料，就有人会主动的找神运晚会。其实这些在明慧网上同学们已经有大量的交流，这些好的做法我们在实践中都可以借鉴。最重要的是加强学法，纯净自己，就抱着救人的信念去做，就会感觉到众生在觉醒。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学法小组如何讲真相。我们学法小组是720后建立的，到现在已跟随师父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9个年头。历经9年磨练，我们小组的同修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在摔摔打打中逐步的走向成熟。从1999年720到2004年，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方法主要给世人发放真相资料，在亲朋好友中讲真相，基本上没有走出去面对广大社会众生讲真相。2004年9月，师父发表了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师父的这篇经文对大家触动很大，想到众生都面对着大淘汰，而大法弟子又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大家都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想到以前都没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心里很难过，有的同修都哭了。从这以后，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做得更积极主动了， 大家决心按师父的要求放下人心执着走出去，同修们自由组合，两人一半，三人一组，走向街头，走向城郊，走向所有有人的地方。四年来，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形势怎么变化，无论多大的阻力和干扰，同修们放下自我，把大法放在首位，把救人放在首位，不辞辛苦，坚持不懈。贾同修是我们小组公认的讲真相救人做得最好的。有一段时间因家庭矛盾，贾同修出现了较重的病业干扰，吃不好睡不好，身体日渐消瘦，可他救人的脚步却一天未停。同修关心他，帮他发正念，给他读法。当读到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什么变化呢？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扔掉。这一段法时，顿时他感到身体轻松了，从此贾同修更加精进了。贾同修和乙同修是我们学法小组讲真相的最佳搭档，也是做得最好的。乙同修默默无闻，脚踏实地，两人配合默契，互相圆融。他们每天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为了救人，他们不知走了多少路，遭了多少罪，可从未叫一声苦。有一次他俩结伴去讲真相劝三退，被人举报，警察开车追赶他们。两位同修边跑边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警车突然开不动了，两位同修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脱了。那时邪恶迫害加剧，形势比较恶劣，有同修劝他们停几天再出去，暂时避一避。可他俩心里想的是救人急，我们是修炼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做的是最正的事，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都不怕。第二天他们照常出去讲真相救人。这两位同修在几年的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遇到过多次危险，每次都在师父的呵护下安然无恙。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小组内有的同修有了怕心，劝三退有障碍，同修们就在一起读九评，反复学习师父经文，不是搞政治，向世间转轮等经文，大家互相切磋交流，明白了九评是挽救一切被邪恶毒害的生命，我们劝三退不是搞政治，是在救人。认识提高后，小组同修就一个带一个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同修们劝三退正念越来越强，做得越来越好。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也是修好自己的过程。这些年中，讲真相中大家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各种各样，有接受的，有不听的，有感激的，有讥讽反感的，有佩服大法弟子的，也有辱骂赶我们走，甚至以举报来威胁的。无论世人态度怎样，同修都不动心，因为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的史前大愿，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使命。因此对那些态度不好的世人，同修们无怨无恨，心中只有怜悯与慈悲。在讲真相救人中，小组的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都得到净化，心性都有了提高，修去了许多人心执着，大法圆融着我们，我们也在圆融大法。九年来我们在艰难困苦中坚定地走过来了，因为大法给了我们强大的正念，赋予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和勇气。在开天辟地都没有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我们才走到了今天。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们要继续努力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走好最后的路，向师父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关于营救青岛十三位同修的想法。青岛恶警于2008年1月底非法抓捕十三位大法弟子，金凤丽、陆雪琴、郑小强、郭志强、徐志峰、李全福、刘连军、伊信晓、梁丽君、孙丽萍、熊先勇、张守伟、李涛。近日邪党610迫害机构又纠集政法委、法院、检察院，为掩盖残酷的迫害，降低影响，将大法弟子分拆开来，欲分别起诉。我们找找自己是否有类似关注重大新闻事件的常人心态，事件大轰动效果大就关注的多一些， 而对所谓零星受迫害的同修关注太少，是否有常人所谓哥俩好哥仨好的状态，也就是认识的人就关心多，不认识的就关心少，甚至不关心，是否被结果和表象带动的心不稳，听到谁被判刑了或谁被长期关押着就灰心懈怠了，或者开始埋怨被迫害的同修和参与营救的同修正念不足，做得不好，这些本身就是漏洞和间隔，不是大法中造就的先天纯净的自己。每一点迫害都是对整体的迫害，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有从这个无私的基点出发，才能解体间隔，形成整体，使我们的每一次发正念，每一份真相资料，每一份真相信件，每一个真相电话，都具有解体一切邪恶的威力，使每个被迫害的同修得到帮助，使邪恶的安排成空。表面上我好像明白，我不能动心，要彻底否定解体迫害任何大法弟子的任何邪恶生命及其安排，持续发正念，以各种形式讲真相。但是总觉得哪里做得不到位，比如在律师辩护之外还应该有所突破，律师是在天灭中共这个天象变化之下出来配合大法弟子的，人间正实法的表现如何还得我们自己去做好，去引导，引导突破到公安不抓法轮功学员，检察官不起诉法轮功学员，法官不判法轮功学员，监狱不关法轮功学员。世人过去在多大程度上给大法和大法弟子造成了损失，今天就得在多大程度上自己挽回过来，这是给人自救的机会。我这个大法修炼者过去做得不够好，犯了错，也得抓紧利用这讲真相救人和营救同修的机会，从人中重新做好。针对党政公检法司人员发正念，寄信和打电话讲真相是个引导突破的好办法。这几天明慧网有两篇心得交流材料也给我以启发，一篇关于营救同修的一些体悟，说最近大家交流认识到不应太有看重法律程序应该如何进行，也不要看重二审是否开庭或发回重审，站在正法中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这一念，那么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符合正法的要求，那么法就会展现奇迹。另一篇近期对于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中谈到整体发正念的力量，文章中说，于是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收集本地区恶人的电话，给他们发送真相短信，第二，我开始每天晚上增加了1到2次发正念，专门为本地区受迫害的同修加持，解体一切参与迫害的邪恶。以前没有融入到发正念救助同修的项目中来，还找个工作忙的借口，其实就是私心。我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在网上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晚上发正念加持的几位同修，其中有一个人已经闯出来了，我很高兴，没有想到正念的力量如此强大。之后几乎是隔几天就有一名同修被释放了，我几乎被震惊了，我知道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同修自身的正念加上大家集体的正念发挥了作用，然而我清晰地知道，我的提高后的认识和行为使这些大法弟子的力量又增添了一份，我觉得无比的幸运和幸福。其实整体发正念真的就是最好的整体配合呀。借明慧一角，我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加入到发正念解体本地区邪恶，正念加持被迫害的同修这个项目中来，在修去私心的同时，更加可以减轻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早日解体邪恶。最后提醒大家，继续于晚上8点协调一致发正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立即释放所有大法弟子，同时锁定青岛610首恶王增实与罪大恶极之徒，撤其福分，定其日内遭恶报。还有大家不要忽略了帮助被所谓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或缓刑的学员发正念，如陆雪琴、李涛、王婷等，彻底否定解体迫害他们的邪恶。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心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充分利用资源，如意而行。看吧，第五届大罗大法弟子书面交流法会文章启发颇多，下面着重谈谈在大陆讲真相救众生方面得到的启示。手机短信、录音电话、邮件群发、邮寄真相、直接拨打电话等这些方式具备跨越地区、节约时间的优势，而大陆地域广，大法弟子各城镇、乡村遍布各地，所以以前看到较远城市甚至临近其他地区出现严重迫害时，除发正念外觉得无所适从。现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法器，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弟同修经交流后开展了如下项目，如原有各片学法小组为单位，就近负责临近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村镇如何发放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较难接近的或接触不上的，采用上述寄真相、短信等几种办法，贵在坚持和用心去做。这方面相关信息由同修共同提供，资源共享。本地区规划完后，又就我们所在的这个省份规划，本省有几个邪恶劳教所和监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还有临近几个城市迫害较为严重的，我们仍以学法小组为单位划分开，哪个黑窝、哪个城市由哪个学法小组负责注意搜集明慧刊登的与其相关的信息，及时通过上述几种方法揭露迫害讲真相，并且小组学法时可有针对性的发正念、切磋、持续跟踪，做到行之有效。这些是相对固定的，另外影响很恶劣的或影响范围较大的，例如最近协党开会，除发正念外，各片同修都可利用上述几种方式集中支援北京同修，共同清除邪恶。我们的做法还需要在实修中进一步深入，走向成熟，但我们觉得这个路子是有参考价值的。以往虽然也有同修利用短信、邮寄等方式发给其他地区，但都是临时性、随意性的多，经规划后做起来就系统正规了，而且能够持之以恒。因此我们想，如果各地区都能够规划系统起来，那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法弟子的真相和正念像密织的网，无所不在而又错落有致，邪恶在哪里想蹦跶一下都难，哪里出现问题，临市或临省的同修都可以马上支援，及时帮助揭露迫害，救众生。现在明慧上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和成熟了，而且很多都是可以共享的，所以这些法器都可助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中如意而行。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见缝插针讲真相。一，原来笑而不答的下面掩盖着一颗怕的心。卖菜的那条街道两旁的摊贩几乎都被我讲遍了，劝退了，人也都认熟了。有几个年轻热情的摊贩看到我走过来就大声招呼，法轮功法轮功，他们把这个当成了我的外号，有的还直截了当地问，你还练法轮功吗？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有些踌躇，你说正面应答吧，目前中共邪党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迫害，好像大气候还不是那么合适，你说不搭理人家吧，又觉得欠缺礼貌，有时我们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身份。慎愁了一下，我决定采取一种笑而不答的方式应对，或笑着望望人家，或笑着点点头，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智慧的方式。一日学习精进要旨环境，师父教导我们说，一般的怕是个执着修炼中要修下去，而你怕别人知道你在学大法，修炼是很严肃的事，自己应该如何对待自己与法？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学到这里，我心里不知怎么地就起了愧疚，有点脸皮发烧，于是停下来静下心向内找， 原来是触动了我那颗笑而不答的心。扒开笑而不答这层皮，再向内找，发现下面深掩着的竟然是一颗怕的心。因为街道比较窄，买菜的、路过的、闲逛的人员比较多，如果正面应答，就会公开暴露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面对自己讲过真相的众生，怎么不敢正面回应呢？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智慧，其实是一颗被智慧遮掩起来的怕心，是对旧势力迫害的一种变异认可，是一个应该修去的执着。我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要从先作证做好，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因素，更不能给大法抹黑。有了这颗心，就有了证实法的机会。一天上街，一个年轻的屠夫远远的就高声招呼起来，不是恶意的。哎，你还在练法轮功吗？我说练呢，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呢？屠夫与我辩论道，有一件事情我说不好，人病了不上医院看，说是在家里就能练好，这个我不相信。言毕就讪笑起来，两旁的摊贩也都笑笑地望着我，有看我怎么对付的意思。我不慌不忙地说道，你现在暂时不相信，那是你的缘分还没有到，缘分不到谁也不能强迫你相信。但我要告诉你两点，一，法轮功并不主张人病了不上医院，说不让人上医院治病，那是共产党造谣。二，确实有许多绝症病人，通过练法轮功好了病，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患高血压十多年，每天服三遍药，麻烦死了，血压计都用垮了三个，还托人从美国代买血压计，什么台式血压计、表式血压计，弄了一大堆，现在练功练好了，既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一天几次量血压了。我过去还有心脏病，一激动一劳累就心动过速，平常不干啥，心跳每分钟都是100多下，经常头晕脑晃的，走路都不敢走快，救心丸总是准备着，移动的心脏监控器还背过几次，医生常常给我开住院证，现在也好了。我过去还有高血脂、脂肪肝，这也要忌口，那也不能吃，现在练功练好了，啥都能吃了。过去我睡觉常常半侧肢体发麻，腿伸急了就抽筋，抽一次筋，那腿肚子就像塞进去了一块砖头那样胀得痛，过几天还有感觉。现在可好了，不抽筋，不发麻，不失眠，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你们说这法轮功好不好？我这一番话讲下来，就像开了一个小型法会似的，周围的摊贩都说好，年轻屠夫的妻子当场就表示要学这个功，我也感到浑身轻盈通透，毅然舒适，觉得自己这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二，只要是出于救人的愿望，就是没有求师父，师父也会给安排好。家里厨房里的抽油烟机坏了，铝合金灶台也需要改造一下，于是老伴请了一位做铝合金的师傅来家施工。我想这上门的客人绝对是有缘的，我一定要对他讲真相，把他救了。但看到老伴寸步不离地在厨房监工，我还一时找不到开口的机会，因为老伴不信大法，反对我修炼，平常他看到我对人讲真相就干涉干扰不耐烦，所以家里要请人维修什么电灯啊、水管龙头啊、电视电脑啊，或者买什么东西需要请人送上门的呀，我都是宁可自己吃亏，瞅着他不在家时才干，这样我讲真相就方便些，省得他打搅。可今天是维修厨房的活，又是他请来的师傅，我还找不出理由打发他离开，心想只有换一个方式了。讲好的160元工钱，我就理出160元钱，坐到一旁去写真相币。写着写着，就听老伴在客厅说，我出去收东西啊，因为我家住的楼层没太阳，衣被都要抱到楼下拉绳子晒，当时才是下午1点多钟，太阳正旺着呢。我有口无心地答了一句，还早吧，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好好的机会我还往外推，我这悟性差劲儿啊，所以老伴再讲我就不吱声了，于是他就开门出去了，于是我就赶紧到厨房讲真相。 这做铝合金的师傅姓傅，67年生，42岁，在部队是一个副连职转业，转业到粮食部门工作不久，单位就黄了，于是就自己干个体，人怪精明的。问他知道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他笑笑说知道。问他知道不知道贵州的那块石头，他也知道，但就是没三退。于是我就对他讲三退的理由和必要，以及三退的方法。还好他总算听进去了，连声说好好好，我退我退。刚刚把他的三退办完，老伴儿就推门回来了。嘿嘿，这时间可真是扣得准啊，早一分钟就干扰了。这时师傅的一段讲法打入我的脑子里，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傅安排的，师傅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傅。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傅给做的，转法轮。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们只要是出于救人的愿望，就是没有求师傅，师傅也会给安排好的。三，抓紧救度快讲，就是要见缝插针，分秒必争。办公室刚调来一位女同事，是一个年轻的少妇，隔两天本单位党办主任就来找她谈话，要她准备一份思想汇报材料，过几天到支部大会讲一讲。原来这少妇是一个中共预备党员，现在预备期期满，要她汇报思想后给她转正，这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这中共邪党也太可恶，临断气前还要拉人垫背。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给我的一个新任务，我一定要抢在邪党给他转正的前面把他救了。而且这少妇的丈夫是空军部队的一位现役军官，在这法正人间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及时对少妇讲清真相，对她丈夫的得救也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只是我这办公室来往办杂事的人多，难得静得清闲，而且本办公室还有一位中层领导坐镇，此人是一个现实中的获利者，平日里跟着中共邪党帮腔呐喊造势，得了一些好处。我有时以第三者的口气给他讲真相，他只听就不退，所以我要救女同事还得避开他。由于这件事来得挺急，这几天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讲，好不容易盼到那中层领导上五楼开会去了，走道里一时还没有传来脚步声，我就与那女同事聊开了，问家里有没有电脑啊，能不能上网啊，贵州那边有没有亲友熟人呀，把话题引到藏字石上面来。开始那女同事不大相信，我就把那块石头的视频拿出来给她看，到底是年轻人的眼力足脑子好，她一看是真的惊呆了。我再一劝她，党团队全退了，我又告诉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有福报。我还告诉他大道至简至易，神佛只看人心，并简单地介绍了一些三退的具体方式方法。最后我还提醒他在合适的时候告诉他的先生，让他得救保平安，同时也为自己留条后路。他一一应承下来，并且满脸喜悦地感激不尽。我悟道，按照师父抓紧救度快讲快讲的法理，那就是要见缝插针，分秒必争，能救一个是一个，千万不能等，千万不能停，千万莫耽误了眼前还能救的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家又看上了新唐人电视。07年十月份，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们家顺利安装了直径70厘米的卫星接收天线，通过 W5 卫星接收到了新唐人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母亲虽然不修炼，但是来我家看了节目后，尤其观看了08年的新唐人全球新年晚会等节目以后，明显地看出了他对共产邪党的一切谎言宣传有了明确的是非辨别能力。现在他回家后再看遭殃电视台的节目时，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全部接受了，而且对不明真相的人也能说出很多真相来了。通过这个事实说明了，尽早的收看新唐人电视对我们广大的大陆民众来说，在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方面非常重要。自从中共收买欧卫，切断了 W5 卫星的接收信号以后， 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都是在等，期盼国外的同修能早日帮助我们解决恢复 W5 的信号。通过学法，认识到自己这是等、靠、要和求安逸的自私心理，不符合师父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要求。师父说过，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众生得救的希望，那么我们就应该主动地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不等不靠，积极地想办法来破除旧势力对正法的一切干扰。我们悟到新唐人电视台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的一种法器，我们就应该从自身做起，有条件的都把它充分地利用起来。如果也能达到遍地开花，我想邪党的欺骗宣传就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了。机会终于来了，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明慧网看到了同修们写了很多的关于如何可以通过中星一号卫星接收亚太新唐人电视节目的文章资料和有关数据，非常全面。我们把所有的相关文章下载下来看了一遍，心情真的是非常感激，就想师父什么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就差我们动一动腿了，我们还有什么可逃避的呢？所以一定要迈出这一步。我们首先发正念，我们做的事情是最正的，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其实事情做起来并不像我们带着观念想象的那么难，我们到卖电子的市场去一问，现在就有专门安装卫星接收天线的门头，想要多大的都有，上门安装。这样我们就按照所需要的型号选了材料，就像同修说的，现在无论你收什么台都是要用 C 头的高频头，所以选材的时候不会引人注意的，只是锅的直径要比接收 W5 卫星时的要大一些，要用120厘米的，所以如果安装上锅的隐蔽性要差一些，这是我们需要事先要考虑好的，毕竟我们现有的环境条件还是受限的嘛。考虑周全这些后我们就买了，可是往家拎的时候有点心出来了，大白天拎个大锅在街上走会不会让人看见？可是又一想，常人也有好多安的比这还大呢，这世界上一切不都是为法来的吗？再说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是顺天意的，所以谁也不配来干扰。就这样我们把锅拎回了家，等到服务人员上门安装调试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要求的参数让他调，调出来后他看后才知道这个就是法轮功的台，他说他遇到过好多人家都要求他调试这个台，可是遗憾的是他不知道参数调不出来。我们就借机给他讲真相，他也抄记下了这个能得到福报的参数。他说现在安锅的人很多，再说从外观上谁也不知道你收的是什么台，特别是高档小区，我更相信师父说的环境是自己开创的，现在安装所谓的数字电视一年又要多交很多钱，相比之下看卫星电视就节省多了。中共的这一做法使我们在推广新唐人电视方面更有了说服力。通过这件事情，我想新唐人电视台主要是为我们广大的大陆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真相的平台，那么我们不去推广向人们介绍，谁还能去做呢？我们大陆的同修还是没有珍惜我们的新唐人电视台，所以才使旧势力得以干扰破坏。所以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来积极的推广和收看我们的新唐人电视台吧，相信对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有更大的帮助作用。再次也感谢明慧网的编辑同修和介绍经验给我们的同修提供了这些宝贵的资料和经验，我也想把具体的安装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们共享，让有条件的同修都来尝试一下。其实只要我们有想法，师父就会帮助我们的，同时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信师信法的过程，当然过程中也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智慧理智的去做，不可强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